弟兄姊妹平安，再次祝各位过年好。也非常高兴看到杨伯伯和廖阿姨回到我们当中，天气有点冷啊，恐怕您还要适应一段时间。但是我想也是，虽然说外面这么冷的话，我们在这里面还可以温暖的来敬拜，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的爱的表现，我们感谢主。那刚才森杰弟兄已经说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什么节？情人节，或者这情人节，我觉得翻译有点这个过于狭隘了一点啊。当然，我们说今天是这个情侣啊、夫妻之间互赠礼品、互表爱意的一个日子，但是你发现，在西方社会，今天也是一个大家表达各种各样的爱意的一个日子，比如说孩子对父母的爱，学生对老师的爱等等。像我们就从孩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些一些礼物送给我们，表达他们这个爱意，我还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所以这个翻译成爱心节恐怕也是更加恰当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每次来我讲到都是一个什么节？对，我上次是父亲节，我上上次呢是三八妇女节，我不知道下一次我不知道什么节，希望不是愚人节就行了。但是在爱心节呢，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个节日的来历。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爱心节来历的 Valentine's Day？ 那这个 Valentine 它就是一个，它是我们翻译成华伦泰，暂且好不好？那么华伦泰呢，这个人呢，他是主后200多年前罗马帝国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在当时，你归信基督教还是个挺危险的事，甚至是意味着丢掉性命。那么华伦泰呢，为了掩护其他的信徒，他就暴露自己的身份，就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在监狱里面，他继续的用神的爱来其他的信徒，甚至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比如说他治好了那个监狱长女儿那个失明的双眼。那么最后他殉道的日子据说就是2月14号。那么华伦泰在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他也获得了从监狱长女儿那来了一份真挚忠贞的爱情。所以这是让我们纪念这个节日的来历。当然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更加的让我们思想这个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爱神爱人。当然说爱神爱人，今天这个主日学施路传道讲得非常好，其实爱神爱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啊。刚才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圣洁弟兄领我们这个经文也讲了，说是我们爱是因为谁先爱我们，是神先爱我们。对，这个是约翰一书4章19节。那么在挪威区有位朱莉安姐妹，她好像没来过我们教会啊。朱莉安，对不起，打开个笑玩笑，挪威区是英国的挪威区，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新格兰很多地方是用了英国的地名，对不对？新伦敦嘛，挪威区。那么这个朱莉安姐妹呢，她也是在700年前的一位非常敬虔的一位姐妹啊，是这个属于这个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个代表人。那么这个姐妹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我跟大家分享。她说，一个人对上帝最好的崇拜，就是认识到上帝的大爱，然后快乐的生活在其中，这就是对上帝最好的尊崇。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到这一点？但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不是特别容易感觉到神的爱，是不是？很难，就是说，我们当然我们说了，我们都是理性上能够认同神是爱我们，可是真正感受到神的爱呢，好像有时候有点困难。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人呢，一般来说不会怀疑神创造的这个大能，就是说对于神的能力的大，我们相信，因为这个不很容易嘛。你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宇宙万物，你比如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阳光明媚，我们看看太阳，太阳是银河系几百亿颗恒星里面的一个，银河系又是宇宙几百亿个星系中的一个，所以宇宙的浩瀚，这个神的浩创造的大能啊，是非常让人敬畏的。即使那些持怀疑论的这些科学家，有时候也会，他们有时候也能够这个赞叹造物主的伟大。但是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感受到神的爱？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看到神的这个，看到天地的时候，往往中国人呢，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呢，往往只会伤感，只会流泪。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一句诗句， 念天地之悠悠，怎么样？独怆然而涕下呀。看见老天，我只是想伤心的哭。这个是因为什么？就这个其实不是真的，不是一个啊，只是说说而已。我父亲，我爸爸在这个下放的时候，那一代人呢，下放的时候就下放到那个农村。他说他有一天就是到山上去，一个人到山上去，看着那无垠的这个群山，听着那个松涛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就是迎风流泪，痛哭流涕。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每次都是非常的感动。他讲，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跟我讲的时候他那个感情，因为对于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当时他的生命的似乎就没有希望了，他也许就一辈子就要待在这个山区，他也没有说回城回家的希望，因为他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宇宙之中有一位造物主竟然如此的爱他。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有个人爱你，生命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当然说，我们说认识到阻挠我们认识神的爱呢，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啊，罪，我们的罪恶。我们说黑暗不认识光，也不愿意接受光，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啊。当然我们说有时候有意犯罪，我们不想让神看见，所以呢，我们当然也感受不到神的爱。但今天我想讲的是其他几个方面，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或理解，这个呢也会阻挠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神给我们的诫命，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有时候不能正确理解。第二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苦难，感谢的这是森姐弟兄给我提醒，其实神对我们的苦难，给我们的那个难处，我们有时候也不能正确理解，或者是去认识或去体验。第三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敌人，这个我们恐怕是最难的啊。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待会儿我们还有会员大会，我就讲第一点，如果以后神许可，我们可以再分享其他两点。我就讲第一点，神给我们的诫命。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对神的诫命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的话，或不能正确去体会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对认识神的爱是有一些阻碍的。相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正确的知道神的诫命是什么地位，是个什么作用，我们会更加感受到神的爱。我为什么说这点？因为我们两个查经班现在都在查这个《申命记》，我们知道《申命记》是律法书中的一卷。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这个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给我们今天信徒的意义的话，那这个查这个《申命记》可能就会你就会走偏，你就可能会觉得哇，顶多这是个故事，或者说是一套这个条规而已，那这样就有点可惜了。但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诫命，其实《申命记》里，我们感谢主，这个士路弟兄选了这个《申命记》是非常明智的，因为《申命记》里讲得很清楚，神的诫命是个什么意义啊？那这个啊，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神的诫命是什么，跟神的爱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就非常会更加喜乐的，更加的啊，非常感恩的来接受、来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首先想告诉大家，神的诫命跟神的爱的关系，我直接把答案就告诉大家，就是说神的诫命其实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呢也体现在神的诫命里面。刚才那个在下面士路弟兄也讲了，说这个耶稣怎么回答那些问他说这个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耶稣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诫命最大的是爱神，对不对？就是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那我们知道耶稣肯定不只是跟你解解经而已，对不对？耶稣肯定是这句话，通过这句话把他的心意告诉大家。所以神的爱跟神的诫命是紧密在一起的。那么刚才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就说得更直接了，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爱、神的诫命以及神的同住，就是神的这个同在，这三个东西都是紧密相合在一起的，你缺一不可的。 任何想把这个诫命和爱分开的这么一个这个想法或者一个企图啊，其实都是一个谎言，都是一个错误，也都是一种悖逆。我们打个比方吧，就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小孩，你说我们说我们对小孩的管教，难道是我们大发淫威吗？当然不是的，是我们爱他嘛，对不对？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才给我们的孩子定一套规矩，十二点之前必须回家哟，是吧？没我的许可不准去开电脑喽，对不对？这是爱他嘛，你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儿，不希望他的身体、他的这个精神受到什么伤害或者污染。当然，我们这个比喻恐怕也不是特别确切，因为呢，我们大人毕竟还是有缺陷的人，是吧？有时候我们那些命令的确也是觉得心里很难受，是不是？心里很讨厌，所以我们就发一些命令。但神爱我们，远远是超过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爱。那我们知道，其实从魔鬼从一开始就想从这个诫命入手，从神的诫命入手来否定神的爱。我们知道这个神给人的最初的几个诫命是什么？当然一个是生养众多了，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一个诫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个诫命啊。可是蛇就是魔鬼就从这个入手，蛇就问夏娃，上帝真的说过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都不能吃吗？哎，这个是个谎言的，发现没有？其实上帝并没有说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对，上帝只说善恶树上果子不能吃。可见我们这个魔鬼和仇敌的这个伎俩，就说他想把这个神的话扭曲一下，然后让你相信神要从各个方面来限制你，来管住你，让你过一个不快乐的生活，你就觉得神就不爱你了。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这个伎俩呢，蛇对夏娃说，其实你不会死，你吃了这果子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能跟上帝一样分辨善恶。所以第二个谎言就是说，你不需要听神的话，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可以活得更好。所以这就是刚才师父弟兄在楼下讲，就是这个我们说新纪元运动，就现在我们这个思潮，就是说你就是神，你干嘛要听上帝的，听耶稣的，你自己可以活得更好。很不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都受了这样一个影响。其实你追根溯源，其实是魔鬼那最初的谎言之一。但是等了人犯罪以后呢，魔鬼又拼命的在上帝面前告你，说这个人真差，是吧？他也配做你的子民，对不对？神对魔鬼对这个约伯的控告。所以我们看到魔鬼非常狡猾，也是非常阴险，非常恶毒。所以我们也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啊。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但是我们也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啊。所以当我们下一次生活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怨气的时候，你不要恨那个人，也不要恨自己，你要恨魔鬼，恨自己的罪。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又是觉得这个神的诫命的确是在限制我。就拿这个领圣餐为例，我刚信主的时候对，领圣餐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诫命，对不对？因为耶稣怎么说？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既然是应当，那就是耶稣说这是一个要求了，是一个命令，我们要领圣餐。可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不太理解，我觉得这么多人站在一起站半天，然后吃那么几块小饼拿几个小杯，那么喝那么一点葡萄汁，还要念一大堆经文，是吧？我就觉得非常觉得很，这不是形式吗？这不是这个形式主义吗？我已经是得恩典得自由了，我干嘛还要遵守这些条规这些律法？所以呢，这就是我当时觉得神的诫命就是在限制我。可是现在我们想来，什么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圣餐的意义背后就是一个爱嘛。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能够理解，如果谁请你去吃饭，谁愿意跟你一起吃饭，那就表示他完全的接纳你，他真的想跟你交朋友。这个西方社会不太讲这个，但是东方文化，你跟谁吃饭就表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相交关系。所以说圣餐也叫主桌，就是我们跟主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那这个是个多么 伟大，多么有爱心的一个表现。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福音书里讲过一个税吏，一个叫做撒该的税吏。撒该这个人他个子不高，他就想当耶稣来到城里，他就想爬到树上看耶稣，很可爱一个弟兄啊，一个人啊。然后耶稣看见了就说，撒该你下来。他说，耶稣说，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哇，撒该就欢欢喜喜的下来接待了耶稣。我相信接待就意味着说，我今天要在你家里吃饭，我今天要在你家里睡觉。所以你看，这是个欢欢喜喜接受。那么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圣餐是表示神真的想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只等到他主再来的日子，这种关系可以持续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个形式了，我会非常喜乐的，非常高兴的去领圣餐，来纪念神跟我们的同在。从旧约里我们也知道，特别是我们最近读这个生命记，我们知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先拯救出来啊，所以这个顺序我们要清楚，神先拯救我们，然后在西奈山上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那么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在生命记讲的也非常清楚，可以让他们在应许之地得以享福，得以存活啊，存活就是生命的意思了，就说你可以得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不是耶稣讲的，我来是要人是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谈起这个事呢，我想起我原来在这个 Pfizer 有个查经班，我们 Pfizer 现在还有了。有一次我们这个查经班请了一个这个 New London 的一个牧师叫做 James Pastor James 那么这个牧师他很年轻是个小伙子，他是一个墨西哥裔，以前呢也就是个混混，就是在信主之前呢就是不务正业那种游手好闲，就是每天在闲上就是闲逛那种。那么他的姨妈就非常为他着急。那么有一天呢 James 就看见他姨妈正在内室为他祷告，说，主啊，我求你让这个孩子得到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当时就把这个 James 弟兄给震了，他一下知道自己原来过了一种完全是贫瘠、没有内容、没有意义、没有实质的生活。于是他当时就悔改了，从那天起他获得了重生，然后他就开始参加教会，后来叫牧养教会，然后在各个奋兴的这个会上来宣讲神的爱，呼吁大家获得重生。那么他来到我们查经班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句话，耶稣来是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说，弟兄们，你们相不相信耶稣真的可以使你得生命？我当时听的真是非常的感动，也是心潮澎湃，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我们遵守神的律法绝对不是是为了完成一套仪式一套规矩，我们得遵守神的律法真的是让我们得自由。诗篇119篇说，我要持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的生活，因为我寻求你的法则。因为我要自由的生活，因为我寻求你的法则。这就像我们在公路上面，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不能说这个交通规则是在限制我们，对不对？我们遵守交通规则是让我们更加自由的，更加安全的能够到达目的地，甚至更加享受的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神说为什么遵行律法的时候要不偏左不偏右，你自己开过车你就知道了，你稍微偏左偏右都会出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重点，律法不是让我们限制我们，而是让我们得到更大的自由。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所以律法既然这么重要，那所以我一定要每条每条都要遵守如果我哪一点做得不好，那上帝就会对我大发雷霆，就会就像那个公路上那个测我们车速那警察一样，拿着那个灯拿着那个枪来测我们的车速， 超过一点就给我们 开个罚单。哎，真的有的人就整天就活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就觉得我只要稍微做错点事，上帝就会来惩罚我。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人呢，他就会就拼命的去做，是吧？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做好那个，做好这个。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律法主义者。其实律法主义者，你想，他同样是感受不到神的爱的人，他觉得神给他的关系就是一个警察和小偷的关系，一个监狱长和囚犯的关系。但是呢，律法主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做得越来越久，就会发现自己怎么样，自己越来越厉害了。哎，你看我这个也能做，那个也能做啊，我什么都能做得好了。他渐渐就觉得不需要上帝了。我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管道工，他刚刚拿到执照，来 plumber， 他刚拿到执照，他去了一趟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他看了看那个瀑布，然后说我能把这个漏水给修好。那这个显然就是太自大了，是不是？我们的确我们要去做，我们应该做，但是我们不可能修理好一切的，把一切都修理好。但是律法主义者就认为自己什么都能修理好，我能够修理好自己的罪，我还能修理好别人的罪，我能够修理好自己的孩子，我还能修理好别人的孩子，我能修理好自己的工作，我还能修理好别人的工作，等等等等，总之我可以跟上帝做的一样好。所以律法主义的最终他们就会沦为什么一个人呢？就是自以为义的人，对吧？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信上帝而来的义，只需要自己就能够成为一个义人。那么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有一类人是律法主义代表，是哪种人？法利赛人，对吧？法利赛人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路加福音讲的。而这个当然说，你光看这句话，我们说圣经你不能断章取义，你看这句话本身好像没什么错，的确呀，禁食是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那十分之一十一奉献，那当然我们也是知道的，这是一个表达神爱意的一个，对神的一个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但是最要命的是后面那句话，法利赛人说的那么一句话，指着旁边一个人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比他好多了，甚至说我感谢你神啊，我感谢你没有让我成为一个税吏，成为这个税吏啊。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意。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有没有，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心里有没有这种心态过？真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主道路上，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心目中那个税吏是谁？我们所看不起的，我们觉得我们比他做得更好的那个人是谁？我诚实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有的，以前我是有过的啊，但现在想来其实都什么，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大家都是罪人，甚至是啊百步笑五十步啊。所以是求神的怜悯啊，求神的恩待，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啊，真是求主能够把它挪去。今天我们其实生命中不一定有律法主义的行为，我们不一定能够真的，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法利赛人那么好，可是我们发现有些人却有一些律法主义人的这个心态。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很典型的，这个人做得这么差还配做基督徒呢？听过没有？ 我听过，我在各个场合听过各种版本的这句话，这个人做得这么差还配做基督徒呢。我在国内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就一直给他传福音，传怎么也传不进去，后来知道他就是受了这个阻拦。他说他有一个，他认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熟人，他有一天呢，他就发现这个熟人呢，他前面有一个人，他的手机掉在地上了，结果这个基督徒呢拿起手机没有去还给那个人，反而掏进了自己的腰包，放进自己的口袋。所以我那个朋友说，这就是基督徒啊，我还能信我这种宗教，这上帝不是假的吗？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做成为他信主的阻碍。后来我跟我朋友说，我说首先啊，这个人他当时没有还手机没错，可是他后来有没有还你也不知道呀，对不对？这个你不能，你就是这么一面之缘，你怎么知道呢？就算他当时没有还，他可能过段时间良心发现，他 他觉得他被神的这个圣灵所提醒，畏罪畏义畏审判，哎，提醒了，那他可能也是会把这个东西还给他，甚至也会知道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需要神的怜悯的。怎么说这个事情也过了十几年了，那个十几年前那个人早就不存在了，而你呢还被这个十几年前这个不存在的人所困扰，那个人的灵命没准已经往上走了很久很久了，可是你还在原地踏不踏，这不是可惜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被那种假想的过去的东西阻碍我们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的这个祝福，好不好？所以说这句话说这个人做这么差怎么还配做基督徒呢，当然我们说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错了，就是有时候有上下文，我们不能脱离这个背景来看这个说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如果说不信主的朋友如果这么说呢，我们也就罢了，是吧？因为他毕竟这个圣灵啊，这个他有些认识没有到那个地位，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也这么说，就似乎有一点忘记了这个神的爱是什么爱，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什么？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得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完全不是我们的行为所导致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跟上帝在一起。当然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需要做属灵的操练，或者说不需要做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一个规范啊，比如说门徒训练。有很多人把这种操练跟律法主义混为一谈，说一说起什么做教会又要读经啦，又要祷告啦，就觉得好像是一套形式啊，觉得是律法主义啊。那去年我在这个讲道里也讲过，其实啊，一个愿意做门徒的人恰恰是完全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的人，恰恰是知道我不可能靠自己来做成什么，所以我才必须要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所以真正愿意做门徒训练的人，他完全完全全是仰赖神恩典的人，不是律法主义者，而且他也是会高高兴兴的去遵守神的诫命，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啊。这个士路弟兄很快就要在教会举行这个门徒训练，我也希望大家就像我们去年请刘长老来讲的一样，真是通过门徒训练让我们得到生命更多的祝福，感受到神的同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我喜欢唱京剧，是吧？我们这唱京剧要吊嗓子了，对不对？真的每天吊嗓子。那你说如果说我吊嗓子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很没办法，我一定要去吊嗓子？其实不是，我吊嗓子我非常高兴啊，因为它很痛快嘛，对不对？当然说我老婆受不受了那我不管了，他这个我这个我只说我自己很痛快。实际上你操练前你是非常痛快的，真的是这样的。在这个刘长老来讲门徒训练之后，我和彭耀贤弟兄，就是 Mark 弟兄，今天好像 Mark 没来啊，就开始了一对一的这个门徒训练。那么当时士路弟兄还没有来，那我们两个就在操练和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太丰富太奇妙了。我们真是就巴不得每下一次这个门徒训练要到来我们时常被神的慈爱和大能所感动，所激励，所惊讶。我们两个没有一个人说我做得多好，你做得多好，我做得没有，我们俩没有什么比什么比行为，相反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被神能够这么恩待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失误一些错误，能够及时把我们提醒让我们回转，我们真是由衷的感谢神啊！如果大家如果愿意去问问 Mark 弟兄啊，我是空说无凭了，是吧？你去问问当事人，真是个很好的。所以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门徒训练真是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这不是律法主义。当然，律法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什么知道耶稣的必要性。律法是让我们知道什么知罪。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完成神所有的诫命，所以我们只能靠耶稣，因为耶稣自己成全了律法在这个上面，对不对？所以才有下面这两句话，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而活，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而活，他是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他撤销了魔鬼对我们一切的罪状。我们刚说魔鬼一直在告我们，在控告我们，可是哥罗西书说他撤销了控告我们违背律法的罪状，把这个罪状和基督一同钉在了十字架上，打败了在一切灵界执政的掌权的邪恶势力，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公开的羞辱那些仇敌，公开的羞辱魔鬼。下次如果魔鬼再来引诱你犯罪做些不好事情，你就指着十字架说，这就是神夸胜的根本，这就是神得胜的记号。所以我们一起来仰望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如果想知道神的大爱，你不能泛泛而谈的，你一定要知道基督的大爱。基督是怎么爱你的？他就是爱。神爱世人怎么样？大家往下走，甚至对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反得、哎、感谢主。所以我们的回应呢，我们对神的这么一个大的回应是什么？我喜欢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讲的，只要凡事放胆，不论是生是死，总要在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不论是生是死，都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身上而活。那么我这个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啊，照常显大。那如果基督要我 在我身上显大，我自己首先要认识到基督的大。如果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只是一个小小气气、斤斤计较啊，有事没事给你一个巴掌啊，什么时候就到总是对别人也是斤斤计较的话，那这样的主怎么能够显大？你就怎么能活出一个照常显大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给看小了或者小看了。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认识到基督的大？就是去读耶稣的故事，到福音书里去读。我们看耶稣他能够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是最难的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对不对？耶稣总是能够给出一个最完美、最满意的回答，可见耶稣的这个智慧真的是大。耶稣愿意去抚摸一个枯干的手，一个受伤的身体，一个流脓的伤口，他的怜悯实在是大。耶稣他能够使一个死去的女孩复活，他的能力实在是大。耶稣能够在有生的时候，在还在的时候就能够预言他受死的种种细节，他的知识实在是大。耶稣在风暴里面能够安然稳睡，他的胆量实在是大。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有了我，他的话语也真的是大，大的可以让敌人痛恨他，大的可以让门徒来跟随他。当人们看到耶稣所行的所做的，人们只有一个赞叹，就是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的，他所做的都好。耶稣能够做一切的事，而且他做的一切都好。请问天地之间有没有这样一位人，这样一位神，一切都能做，而且一切都做得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愿意为了你的缘故做一切的事。耶稣愿意为我们而死，我们能够亲眼的看见他，能够触摸他，就像上次师父弟兄讲多马的故事，我们能够去触摸耶稣的伤口，而不被他的圣洁所灭。哦，耶稣是神呢，我们看见耶稣，我们都不会被他的圣洁所灭掉。耶稣为了救赎我们，为了使我们平息和上帝对我们的愤怒，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完全是他对于我们的哪个字？爱。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耶稣为什么能够做这一切，为什么为了这一切为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说，父啊，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哪里，好让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世以先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天父先爱了圣子，圣父爱了圣子，圣子在爱他的圣名，总是融合在一体的。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耶稣说我在哪里，我也希望我的子民在哪里，他真的不想离开我，他对天父求，我求求你我在哪里，我希望我的子民也在哪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呼喊，多么深的一个呼求，多么有爱的一个表现。一个得不到爱的人，生命是没有指望的。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看这个孤儿院的小孩啊，婴儿为什么夭折率比较高？当然我们说这个孤儿院的这个设施啊，可能差一点，但是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啊。其实那些小孩为什么容易夭折，容易死亡呢？因为那些小孩终日得不到大人的一句话语、一句爱语和一个抚摸，所以每次到孤儿院里，一个大人进去了，那全这个屋的小孩都在哭啊，哇哇哇的叫啊，希望那个大人能够抱他一下。但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爱抚，得不到这样的爱语和抚摸，这个支撑生命的燃料很快就烧尽了，生命也就结束了。弟兄姊妹们，今天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他的爱语？上帝有没有抚摸你？这个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而是靠什么？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对不对？人之所以是活人，是因为他还能够跟上帝说话，而且上帝也跟他说话。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真的要读经和祷告。感谢谭伟弟兄提醒，真的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和祷告，就是要说我们是个活人啊，我们是跟上帝说话的活人啊，我们是能够听见上帝的一个活人啊。你知道犹太拉比他们在解释这个创世纪那句话，就说啊，神把这个气吹进了亚当的这个鼻孔，对不对？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这句话大家都很记得了，有灵的活人。犹太拉比解释什么？说他就成了会祷告的活人。所以犹太人很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你跟生命、你跟神的这个关系的这样一个维持、一个维系，真的就是靠你的祷告，靠着读经、读神的话语。当然我们说了，光了解神的话还不够，你光只是欣赏神的话还不够，我们还要把话他说的话给行出来。刚才读了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我们就会说，我做得到吗？不错，我是得救了，好像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啊，我做不到神给我的命令。那感谢主啊，他怜悯我们的软弱。上帝耶稣并没有停那，就是他接着说什么，我要去为你们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请问保惠师是谁？就是圣灵，大家都很清楚了，感谢主，要他永远与你们同住。所以我们做不到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不到的，圣灵会帮我们想到，我们说不出口的，圣灵会帮我们说，圣灵会替我们祷告，我们本来想说出口的，圣灵把我们拉住了，不要说，不要说，不是，这不是容神一人的话，不要说，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神的灵要跟神的话在一起。有人做个比喻说，圣灵就像这个灯，过去那个油灯啊，油灯不是有个火焰吗？圣灵相当于火焰，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圣灵经常以火焰的形式出现，对不对？像这个五旬节，这个使徒的这个被圣灵，就是像火焰。可是火焰要有油才立得住啊，火焰要有油才能够长时间的照亮，照亮我们黑暗的灵魂，照亮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个油呢，就是上帝的话。所以火焰和油缺一不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常把油备足？我知道也许你不能控制圣灵，因为圣灵是神，他有他主权，可是我们可以把油备足呀。你有没有经常的读经祷告，常让圣灵照亮？我们不要学那个愚昧的童女，开始没把油买足，等到主人来了 再去买已经太晚了。所以不要让圣灵担忧，也不要让耶稣哭泣，因为爱我们的神常与我们同在。知道这一点，你就不会让耶稣去随便进入一些不好的场所，比如说去赌博，因为上帝给你的财产不是用来，不是让你去挥霍的，不是让你去献给那个赌场的老板的。如果你知道上帝跟你在一起，你就知道，你就不会让上帝耶稣在旁边看你在税表上做手脚，偷税漏税，很快就到这个报税的这个时日了。你知道了耶稣与你同在，你就不会在烂醉如泥以后让耶稣帮你数酒瓶子。你知道耶稣与你同在，你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耶稣和你肩并肩坐在一起，让你看那些不好的网站，因为你不想让这位爱你的主所哭泣所担忧，你不想让他为你流泪。相反呢，你会渴慕他的话语，你会天天与他倾诉，你会去传福音，你会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让他也能够把上帝作为他生命的至宝。你如果如此行，你就是在遵守神的诫命，神的道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知道我并不可爱，我真是个污秽的罪人，我真的在你面前乏善可陈，甚至不是乏善，是无善可陈。但你仍然爱我，甚至爱得死去活来。主啊，你爱我们死了，你爱我们你又活过来了，给了我们希望。主啊，我也爱你，但请你帮助我遵守你的道，经历你的爱。真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